216，英国人不忍舍去的无赖。1917年前，赖利看起来很像个自由间谍，谁给钱他就愿意向谁出售情报，但有时也推辞不肯接受某项情报工作。如果一个间谍不能应别人的要求去搞情报，那么一般来说他不是一个可靠的间谍。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夕，赖利在日本悄然消失，他来到了中国陕西省一个喇嘛庙里，成了一个佛教徒。他在返回伦敦前秘密去了俄国，会见了俄国情报机构西藏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罗维奇巴德米耶夫。经巴德米耶夫介绍，他成为彼得堡最难加入的商人赌博俱乐部的成员。他在赌桌上运气很好，又善于赢得女人的心，这些在社交界传为佳话。巴德米耶夫劝赖利重点摘德国情报，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既为俄国人又为英国人工作。这样一个无赖式的间谍为什么仍然受到英国情报机构的重用呢？因为他不仅是个第一流的间谍，拿得出一般间谍搞不到的情报，而且对世界各地形势发展的预测准确无误。关于这些有很名富于传奇性的故事，限于篇幅只能讲以梗概。在欧洲大陆上，赖利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为了窃取埃森的克鲁伯兵工厂的计划，他巧妙地化妆成德国人，化名卡尔·哈恩，在该厂当焊接工。据说窃取情报后，为了逃出去，他打死了工厂两名警卫人员。在所有持有被詹姆斯·邦德称为杀人许可证的英国特工人员中，赖利是使用这种许可证最多的人。他杀人时不露蛛丝马迹，而且放毒、刺杀、枪杀、扼杀，样样在行。英国情报机构的人都称他为不要命的赖利。不久，赖利在俄国露面。在战前的彼得堡，一座摇摇欲坠、灯红酒绿的城市中，赖利很快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他是这个首都最时髦的库贝契斯基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并以赌博技术高超和吉星高照而闻名。他与大多数间谍不同，从不担心引人注意。他利用自己开放的性格来打消别人的疑虑，靠寻欢作乐来消除他人的戒心。他的寓所不像各家，倒更像个博物馆，那里有不少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珍品，还有3000余册出版书籍。有时他还驾着驯鹿拉的雪橇去参加在冰山上举行的晚会。作为一个出色的间谍，不管黑道白道都必须样样精通。在彼得堡，赖利组织举办了飞行周，从而获得了德国飞机工业发展的情报。赖利是德国汉堡布洛姆和福斯军舰制造公司驻俄国的唯一代理商，他设法搞到了有关德国军舰制造的全部最新图纸和计划以及军舰的规格。他把这些情报都报回英国，在间谍工作中，这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收获。对此，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感到疑惑不解。德国人并不知道赖利是个英国间谍，但是对他的名字有怀疑，因此日夜监视着他的行动。即使如此，赖利还是窃得了德国海军的计划。与此同时，他还让俄国向一家德国公司订货。在彼得堡的些英国侨民听说一个英国公民如此卖力地为德国人拉生意，便去英大使那儿告状。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肯定也会感到忧虑，因为赖利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一大笔佣金。赖利回答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英国人省下一笔开支。1917年初，赖利返回伦敦，此后便奉命去敌后执行一连串的任务。事实上，赖利是首批自愿跳伞去德国人后方进行危险侦察工作的人之一，他已这样干过好几回了。当时他已年近半百。有一次，他空降在曼海姆城附近，化妆成一名德国工匠，并写有证明他因病退役的证件。他在那里逗留了3周，搜集到有关德国人计划中的1918年春季攻势的重要情报。要是英方事先没有得到这份情报，未能制定应付措施的话，或许德国人能通过春季攻势轻而易举地赢得这场战争。赖利因出色完成了上述任务， 被英国授予军事十字勋章。这种奖励与他单枪匹马闯入虎穴的行动相比很不相称，因为他不宜在德国的敌后活动，而且还深入到德国的腹地。有一次他把白兰地酒洒在衣服上，在泥坑里打了一个滚，佯装醉汉，跌跌撞撞地朝德国秘密军事设施走去。当然他很快被发现。喂，站住，两个德国哨兵大喊。醉鬼却全不理会，嘴里哼着一两句下流的歌词。他继续往里爬去，两个哨兵中的一位举起了枪，另一位阻止了他的伙伴。也许活得更有意义，这个高个子哨兵说。他们走上前去，一人抓起醉鬼一只胳膊向营卫室拖去。啊，先生，你的酒气全是从衣服上散出的，喝醉的人应该从嘴和鼻孔里散出。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盯着赖利问。老实说，你是于什么的？军官威严地说。醉鬼好像连头也抬势起来，嘴里还嘟嚷着一两句家缠不清的下流话。军官足足盯了他五分钟，然后让少尉把他拖出了营地。赖利获得了他所想要的情报。赖利的成功使他更加勇敢大胆。这位大智大勇的间谍还曾一度真地参加了德军，当了列兵，头过几天便晋升为军官。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说，赖利也曾去过东普鲁士，他扮装成德国军官，在哥尼斯堡和德国军官施觉尔吃饭。他德语和俄语非常地道，能够不露破绽地扮装成德国人或俄国人。他来往于德俄边界，报回有关两国营地的消息。赖利曾在德国统帅部遇见过德皇，在那里还举行过一次会议，得知德军用潜艇对协约国发起新攻击的计划。那是赖利杀死了一名德军上校，剥去其遗眼，将尸体投入沟中，然后穿上他的制服，才冒名顶替参加了那次会议的。